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4年4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由于搜寻失踪客机的海域太深，无人潜艇被迫浮出水面；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表示，他已经下令镇压在乌克兰东部占领政府建筑物的亲俄罗斯示威者；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他不再参选下一任的民进党主席。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看两条新闻。在印度洋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海域太深，以致执行搜寻任务的一艘微型无人潜艇无法运作，这使搜寻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澳大利亚官员星期二说，蓝旗21深海无人潜艇进行搜寻的海域深度超过其4500米的设计极限，因此经过短暂的6小时搜寻之后，内装安全系统令其浮出水面。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说，有关当局正在取出并且分析蓝旗21在水下获得的数据。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表示，如果星期二天气状况好转，有关当局计划再次部署蓝旗21潜入海底。在部署这艘无人潜艇的将近一个星期之前，声波定位系统最后一次探测到据信来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波音客机上的黑匣子的设计寿命为30天，而客机失踪已经将近40天。埃及首都开罗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两名警察被炸伤。有关官员说，星期二的这起爆炸发生在开罗市中心，袭击目标是一个安全检查站。自从埃及军方去年7月罢黜穆尔西总统以来，激进分子制造了一系列的爆炸和枪击事件，大多数袭击发生在动荡的西奈半岛，但是暴力已经蔓延到包括开罗在内的其他城市。埃及政府本月早些时候说，将近500人死于袭击，其中多数是军人和警察。埃及安全部队血腥镇压穆尔西的支持者，并且逮捕了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很多领导人。抗议者与安全部队的冲突已经导致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伊斯兰主义者。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表示，他已经下令镇压在乌克兰东部占领政府建筑物的亲俄罗斯示威者。图尔奇诺夫星期二告诉议会成员，政府军队已经开始在顿涅茨克采取行动，当地的亲俄武装分子无视基辅先前发出的最后通牒。乌克兰政府表示，占领者必须在星期一之前投降，否则将面临报复。土耳其诺夫对议员表示，镇压行动正在逐步而谨慎地展开。亲俄罗斯示威者星期一晚上无视政府的警告，加固了他们的阵地，并设置了新的路障。西方政府指责莫斯科支持乌克兰东部的抗议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电话中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如果他继续在乌克兰采取行动，莫斯科将付出更多的代价。奥巴马还敦促普京利用他的影响，劝说示威者离开他们占领的建筑物。普京则要求奥巴马总统阻止乌克兰政府对示威者使用武力，他否认俄罗斯特工涉及抗议活动，称这种说法是根据不可靠的情报做出的猜测。普京说，抗议者是针对乌克兰政府不愿意承认东部说俄语人口的利益而发泄愤怒情绪。 示威者要求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克里米亚上个月举行了类似的全民公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乌克兰东部爆发了亲俄罗斯的骚乱，但是乌克兰境内有很多支持乌克兰统一、反对俄罗斯干预的活动人士，这些人大都处于地下，但他们随时准备跟亲莫斯科分子进行较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
在顿涅茨克市的亲俄罗斯人群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不希望被人注意，但不那么容易。这个名叫科尔亚的少年举着数码相机进行拍照，把现场的景象输送到一个亲乌克兰的网站，这样反对俄罗斯的活动人士就可以看到骚乱的情况。科尔亚设法越过路障，进入了骚乱现场，这很危险，但他安全出来了。科尔亚后来向我们展示，反对乌克兰分裂的活动人士是如何利用收音机应用程序来接收消息，从而协调行动的。我们就是这样找到这些人的，他们都想留在乌克兰，都想保护顿涅茨克地区不被俄罗斯占领。在顿涅茨克，东正教神职人员站在反对俄罗斯干涉的第一线。他们在顿涅茨克市中心一个有前苏联标志的纪念碑前展示象征乌克兰的蓝黄色旗帜，并为国家团结连续几个小时进行祈祷。在顿涅茨克这样一个到处都装饰着亲俄罗斯徽章的地方，这是一个勇敢的姿态。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牧师彼得罗·马特申科说，他们经常遇到危险。他说，我们起初在顿涅茨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祈祷，有人用球拍和石头袭击我们。现在也有些人是邪恶和有侵略性的，他们到这里来企图摧毁我们的帐篷。在一个俯瞰十字路口的咖啡厅里，亲乌克兰活动人士聚在一起，看护着牧师们搭建的帐篷。他们压低了声音，商量如何对付亲俄罗斯骚乱。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自卫力量委员会的负责人瑟尔盖·耶里奥明说，他说，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也可能会有抵抗运动。人们对俄罗斯干涉不会保持沉默，俄罗斯人会遇到麻烦，这里不会像克里米亚那样。主张乌克兰统一的示威者设法反击亲俄罗斯抗议者，数百人参加了星期六的集会，他们手拉手地站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把这作为一个连接东西方团结的标志。乌克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牵手活动。一位妇女说，东西方是团结的，我希望乌克兰是自由和独立的。当然，在顿涅茨克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到目前为止，双方并没有交手，但是都在准备对付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于俄罗斯继续提高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有人认为美国天然气可以帮助缓解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克莱恩报道说，这一解决方式几年之后才能奏效。请听克莱恩从华盛顿报道。
加在基辅附近的库勒索娃和库里肖夫正在为俄罗斯天然气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
这将直接影响我们的家庭预算，我们将停止购买现在能买的所有的东西，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支付天然气账单，至少保证房子里有暖气，免得冻坏。当然，我们将开始寻找替代燃料。
他们的担忧与许多欧洲人相似， 乌克兰和其他六个欧洲国家所有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与此同时，俄罗斯并不理睬西方的经济制裁威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说，莫斯科能找到天然气的其他买家，而欧洲会因此付出更高的代价。
这会迫使欧洲投资新的基础设施来购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天然气，这样会花费更多，这意味着消费者的花费会增加，而俄罗斯的天然气会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消费。
美国天然气通过类似马里兰州东部的这个终端可以帮助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还不行。天然气厂新区的设备可以将天然气液化并海运到欧洲，但这个项目到2017年末才能完成，其他在建工厂的工期也与其类似。竣工后，这个终端将输送全部天然气到印度和日本。能源专家布莱索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说，美国不会是欧洲的第一天然气新来源。
最早的几个地方将是中亚、北非的南部天然气管道，以及欧洲自己的资源。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扩展全球的可用资源，天然气资源，使天然气市场全球化。
布莱索说，华盛顿应该加快对欧洲国家进口美国天然气的审批程序，并帮助欧洲开发自己的页岩气产业。
我们现在真正呼吁的是美欧天然气联合计划，使欧洲天然气来源多样化，降低长期价格，减少排放，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机遇。
能源作家莱文教授说，这个计划实现后，欧洲和美国都会受益。
出口天然气的影响和它所释放的信号会扩大美国在世界的影响，会使美国从天然气中获得地缘政治影响。
莱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届时不得不把天然气卖给中国，而中国一定会压价。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两条新闻。伊朗要求联合国地主国关系委员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解决美国拒绝向伊朗选定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布塔利比发放入境签证的问题。美国官员拒绝向阿布塔利比发放签证，理由是据称此人参与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事件。白宫发言人卡尼上个星期表示，作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人选，阿布塔利比是不可接受的。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在星期一发给联合国的信件中说，美方的决定将产生负面的外交影响，并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伊朗表示，拒绝向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发放签证的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伊朗要求联合国地主国关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紧急会议。塞浦路斯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路透社援引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埃米利奥的话说，很可能在下个星期开会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将与波士顿地方官员一道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致命爆炸案一周年纪念仪式。按照预定计划，拜登、波士顿市长沃尔什和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帕特里克将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活动组织者说，在纪念仪式上将向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爆炸案受害者以及医务人员致敬。去年，两枚炸弹在马拉松赛终点附近爆炸，造成三人死亡，250多人受伤。有关当局说，塔梅兰·萨纳耶夫和焦哈尔·萨纳耶夫兄弟用自制的高压锅炸弹制造了这起爆炸案。爆炸案发生之后，有关当局展开搜捕。塔梅兰·萨纳耶夫在波士顿郊区与警察交火的时候被击毙，焦哈尔·萨纳耶夫被逮捕。焦哈尔·萨纳耶夫将于今年11月受审，他被控30项罪名，如果被判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他将不参加下一任民进党主席选举。在他宣布之后，民进党另外一名党主席可能参选人谢长廷也表示不会参选，这让2012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几乎肯定成为下一任民进党主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下届党主席选举开放登记第一天发表声明，宣布因为不希望民进党内部撕裂，决定不参选连任。苏贞昌表示，过去一年多，民进党支持度超越国民党，但是仍然未达到人民对民进党的期待与要求。他说，现在学运方兴未艾，2014终结合四重任当头，距离11月大选只剩下几个月，要打零2014，党不能先乱。在两位前主席，也就是谢长廷和蔡英文已经表达参选意愿情况下，经过斟酌，决定不参选这次党主席选举。在苏贞昌发表声明后不久，前民进党主席和总统参选人谢长廷也表示，为了避免派系对立恶化，已经决定退选，不登记党主席选举。而2012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则在同一天表明愿意坚定承担继续参选，这意味蔡英文几乎确定当选为下届民进党主席。民进党内部对苏贞昌的决定表示肯定，高雄市长陈菊说，
那我觉得苏主席做这样的决定，那我们当然很不舍啊。我们一方面除了尊重，但是一方面也了解他对这个党的期待。
关于苏贞昌不参选的理由以及他下一步将怎么走，台湾各界有诸多揣测。有人认为他可能加入今年年底的七合一选举，不过可能性较小。最受关注的是苏贞昌是否会直接朝2016年的总统选举做准备。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认为，想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人最好不要参加这次党主席选举，因为下届党主席最大任务是为今年七合一选举辅选，如果选战失败，可能面临辞职的命运。吕秀莲说，
如果苏贞昌主席这次不选主席，他全力去准备总统，我认为他比较聪明，如果他选总统，最好不要选党主席啊。
目前苏贞昌和蔡英文都还没有对2016年是否参选总统做出表态。在蔡英文几乎肯定再次执掌民进党的情况下，台湾媒体援引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林鸿池的话表示，蔡英文和立法院长王金平有交情，也必须正视两岸问题，因此应该会对立法院里的朝野互动有正面影响。蔡英文在3月15号发表参选党主席声明，提出民进党三大方向，要让民进党成为有未来性、包容力和行动力的政党。民进党下一届主席选举将在5月25号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已经向香港市民保证说，他们在2017年之前可以投票选举特区行政长官，在2020年可以普选立法会。不过随着普选的期限日益临近，有关投票的规则仍然引起纷争。香港政界人士和北京官员在上海进行的磋商已经结束，一些香港派民主人士拒绝参加这次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在香港的报道。
上海会议是为2017年香港如何投票敲定规则的谈判的一部分。有关细节的辩论在香港政界人士中造成分裂，特别是在泛民主派阵营内部。一些泛民主阵营的议员坚持要求由公众或者党派提名候选人，而北京坚决拒绝。泛民立法会议员汤家华说，泛民阵营的27名香港议员中有14名事先同意去上海参加磋商。
On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batch, one of the legislators was found to be in possession of June 4th material.
由于被发现持有64材料，中国海关将这些材料视为非法。这位立法会议员是梁国雄先生， 他们想劝梁先生不要带这些材料，他拒绝了，于是返回香港，没有进入上海。
其他民主派议员为了支持梁国雄，抵制了这次会议。有十人最终坐下来参加了和北京官员的会谈，其中包括汤家华。
Well, I think the meeting was very cordial. Each side put forward their thinking and.
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气氛是热忱的，各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支持各自立场的论据，没有达成新的共识。没有人预期像香港民主改革这么复杂的问题能够通过一次会议就加以解决。
北京已明确表示不希望香港民众直接推选特首候选人，当局希望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来推举参加大选的候选人。北京当局说，这种安排的依据是香港基本法，这是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北京后生效的小宪法。不过，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担心，这种设计会把对大陆持批评立场的政界人士排除在外。他们推动建立一个更具有民主性的候选人产生机制，包括给予香港民众或者党派提名权。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教授王耀宗说，上海会议是第一次试图达成妥协的努力，不过分歧仍然很大。
那么，所以双方对于这个普选的这个定义，跟这个想法大概也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方面大概没办法谈得拢。
一些泛民阵营人士，包括星期五夜间在机场被拒入境的议员梁国雄说，他们对大陆官员提出的在香港继续会谈的建议感兴趣。香港目前正处在为期5个月的公共磋商阶段，这可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香港公众究竟对目前为止提出的选举方案有什么看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另一方面，针对跟中国官员讨论政改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泛民议员普遍表示，虽然打开了与中央的沟通，但是双方的分歧并没有任何的缩小。泛民表示不会接受筛选特首候选人的假普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天下午在会见访沪团全体议员时，明确表态，香港人争取的2017年特首普选有关候选人产生的全民和政党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表示，香港真普选联盟提出的三轨方案中的公民和政党提名，架空提名委员会，改变和削弱提委会唯一行政提名权的法定地位，不符合基本法。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则指，有关基本法没有禁止公民提名的说法，是不知这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则希望议员能够在政改问题上看得更远一些，要求大同存大异。10位赴沪的泛民立法会议员与王光亚等官员进行了约2小时的单独交流。据报道，泛民议员普遍感到双方交流气氛友好，但是中央的立场强硬，双方的分歧没有任何缩小。泛民议员中的唯一女性、身兼民主党发言人的黄碧云星期一上午向美国之音表示，上海会面为双方直接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基本上是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分歧依旧很大。他说，
对话期间我们也感觉到中央政府对民主普选的态度跟我们要争取的这分歧还是很大，中央官员的立场也是很硬的，我们要求真普选就是没有筛选，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坚持一定要在提名委员会才能提名。
黄碧云表示，泛民提出的公民和政党提名并非要架空或者削弱提名委员会的权利， 因为公民和政党提名还是需要最后由提名委员会有一个确认过程。他说，
我们提出的政党提名的公民直接提名是没有违反基本法的，因为政党提名跟那个公民提名，提名委员会还要做一个予以确认的一个过程。我们没有说要架空那个提名委员会，因为提名委员会本身还有权利去提名的，我们只是要求他们要尊重民意。
在会见期间，向王光亚递上一个孕育公民、政党和体委会三轨方案模型的泛民议员召集人冯简基，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双方第一次直接对话，不可能一次解决问题，希望今后双方能继续沟通，但是要触及到解决实际分歧。不过属于民协的冯简基表示，他对未来双方能否缩小分歧并不乐观。他说，
现在不乐观，因为这个分歧是大的，我们基本上要求一个没有筛选的分组选的到时候选举的方案，如果他们是坚持有这个筛选，那就谈得拢的机会就比较少。当然现在不能够下一个结论，因为我希望透过这个将来的沟通能够大家一起处理这个大家的分歧。
成员包括全体泛民议员的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的立场强硬，显示没有聆听港人的声音。他表示，真普联会继续全力推动特首候选人提名的三轨方案。他说，
我们不会因为中央的官员态度强硬就会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在整个咨询的期间，直到政府推出他的方案为止，都会全力推动我们的三轨提名方案。事实上我们也非常重视呢这一段时期呢民意的反应。
另外据报道，王光亚等官员再次强调，香港的普选制度要有利于选出爱国爱港的特首。泛民认为，爱国爱港是北京的政治标准，是一个筛选特首候选人的准则。不过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发言时表示，中央从没有讲过凡属泛民阵营的人士都不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对于张晓明还表示，愿意在未来两个月内与没有单独谈过的泛民议员逐一约谈，包括4月11号因不愿交出随身所带的六四物品而遭上海海关拒绝入境的梁国雄在内的一些泛民议员都表示，若不设前提条件，愿意与张晓明见面沟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一名维族人4月12号被警察开枪射杀。维吾尔维权人士说，这名维族人是因为骑车闯红灯被打死，但是也有当地的居民用政府的话说，他是因为袭警被射杀。下面是美国之音陆洋的报道。有消息说，阿克苏科平县17岁的维吾尔年轻人阿卜杜巴斯提4月12号因为骑摩托车抢红灯被正在巡逻的警察开枪打死。消息说，巴斯提身中两枪当场死亡。记者没有在新疆官方网站天山网和科平县政府网站看到这条相关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4月14号拨打电话找到了几位科平县当地的维族居民，他们表示听说了一名维吾尔年轻人被警察打死的事儿，至于他为什么被打死，有的说不清楚，有的说听不懂记者的话。但是一位能够听说汉话的维吾尔女士告诉记者，听政府说是因为袭击警察。
好像是那个政府说的是袭击警察吧，具体的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
这位女士接着告诉记者，现在当地的社会稳定，他们都能正常上班，还说她就知道这些，详细的情况可以到政府去了解。 在当地一家川菜馆打工的一位女士同一天对记者说，听说了一个17岁的男孩被打死了。她告诉记者，当地的汉人少，他们都比较害怕。
听说只死了个17岁的男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再加上这边汉子也比较少，比较还是比较害怕。反正
这位汉族女士说，川菜馆没有维族客人，只有汉人来。因为害怕维族人，所以晚上餐馆早早打烊，白天也不跟维族人来往。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长期的政治煽动和洗脑，造成中国军警和汉族移民对维吾尔人有形无形的歧视，包括对维人的恐惧。
引发这些现象呢，和中国政府呢在当地推行的这种煽动性和歧视性政策呢，已经导致的不只是中国的这些武装人员，甚至当地的移民呢，都由于这个北京中国的这种政治洗脑，使他们有形和无形的呢都产生的促使了他们呢针对维吾尔人的这种歧视。
迪里夏提表示，4月12号发生的科平县17岁男孩被打死事件，其实只是一件普通的骑车闯红灯交通违规案。他说，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当地维吾尔人的愤怒，他们抬着巴斯提的尸体，数百人到科平县政府讨公道。美国之音记者
4月14号
分别拨打了科平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电话，但是均无人接听。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在中国经济放缓导致国际上出现唱空中国的声音日益高涨的时候，全球领先的投资和顾问公司黑石集团的总裁苏世民则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中国领导人管理经济的能力充满信心。有关的详情，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中国经济的走缓导致国际上出现唱空甚至是卖空中国的声音。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前景的问题上，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的黑石集团董事长和总裁苏世民认为，国际上基本上存在两个阵营。
One is that, you know, China's just going to keep, you know, sort of lowering its growth rate.
一派认为中国会继续降低其增长速度，增长会相对缓慢，但是会保持下去。另一派有一个我喜欢的形象说法，即中国会硬着陆，下面没有垫子。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much. It's called a hard landing, right? No mattress, at the bottom.
在华盛顿与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一同出席有关中国金融改革论坛的这位投资大亨表示，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管理有方，促使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也推动了几乎整个新兴市场的经济繁荣。但是他也认为，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
The biggest problem economically, and then I'll go into questions for China.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上的最大问题是工人以很低的工资拼命生产产品，然后把产品出口到全世界的这种基本模式是一种过时的模式。
苏世民表示，中国的领导人致力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工人工资的提高又会影响到中国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必须发展出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改变将是巨大的。他说，通过他与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打交道以及对这个体系运作的了解，他相信中国将会经历一个他所说的非常有意思的过渡，但是中国领导人有能力管理好这种巨变。
But they are so well managed, and that doesn't mean perfectly managed, because it's too big.
这些过度管理的如此之好，这不是说管理的很完美，因为中国太大了，很难管理的十全十美。但是这些管理者非常有能力，他们以深思熟虑、谨慎以及有节制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体系，他们将能够实施这种类型的改革。10年以后，中国将会拥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金融体系以及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而这将对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
They will have a convertible currency, which I think will actually have more impact than David does on the world.
这位投资家认为，与美国的政客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说话是算数的。他说，一旦中国领导人为今年制定了7.5%的增长目标，他们就会让这个目标成为现实。中国政府2007年5月宣布出资30亿美元购买黑石集团的股份，这是中国首次将其庞大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投资于一家公司。同年9月，中国设立了中国投资公司这家主权财富基金，长期从事外汇资金的投资管理业务。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连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观察人士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民主的诉求必然会上升，专制统治将在10年到15年之内瓦解。不过也有专家指出，经济发展不一定必然导致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经济的改善，民众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民众的民主诉求会上升。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大众民主诉求的上升终将会削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呢，一旦你人均超过6000美元，那个一党制或是军政权要生存是很困难的，几乎没有，世界上只有。
他说，从全球数据分析来看，一旦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专制统治会越来越不稳定。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裴敏欣说，如果用这种模式来衡量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过渡期。因为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在9100美元左右，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的韩国和台湾。在10到15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超过15000美元，城市化人口将占60%到65%。他说，中国政府今天的处境已经如此不易，那么试想10到15年后，北京要维持专制统治将会有多困难。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说，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导致民主。他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可能会要求政府提高效率，给予他们更多的福利，可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中产阶级的要求也是有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要求稳定，他的稳定的要求跟政府的这个维稳的策略是一致，所以中产阶级不一定 you know, 他们也怕乱。
但是裴敏欣强调，他所预期的中国民主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马来西亚那种半民主体制。
他至少是有多党，他有那个相对自由的选举，但并不是它是完全民主。
自从习近平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社会问题不断，新疆西藏的民族冲突，台湾香港的民众抗议，反映了各方对北京的不满。可是观察人士说，这些不满并不能推动北京政府从上至下进行民主改革，除非发生暴力革命。不过近期内中国也不具备革命的基础。
In some sense, this traditional...
从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仍然寄希望于廉政官员，尽管很多世纪以来他们看到那么多的残暴、腐败和滥用职权，老百姓仍然希望会出现廉政官员。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路易莎·格里夫说，虽然中国政府不断让老百姓失望，可是民众仍然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廉洁政府来改变社会。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很有手腕，一边改善民生，一边加强压制，有效地缓解了部分社会压力。他们说，中国政府很强硬，可是不脆弱，所以这个专制政权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观察人士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抱有分歧，不过他们指出，向民主化过渡是不可阻挡的，问题只是方式和时间而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2013年全球军费开支消长趋势报告。报告显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军费开支不断削减，而其他地区国家的 军费开支正在增长，其中中国、俄罗斯和沙特的军费增长最为明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为17500亿美元，实际金额比2012年下降了1.9%。但是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一推出的全球军费开支报告指出，军费下降的部分主要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其他国家的军费都保持不同程度的增长。美国2013年的军费开支比前一年下降了7.8%，这是近年来国防经费削减幅度较大的一次。美国军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及开始削减阿富汗驻军的规模，而美国国会2011年通过的自动削减预算法案导致五角大楼去年的国防经费锐减。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不同程度的财政紧缩政策致使西方国家的军费开支普遍呈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中东、亚洲等地区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军费开支呈现猛烈增长的势头。过去10年间，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23个国家的军费都增长了1倍以上。中东地区2013年军费增长了4%，其中沙特阿拉伯军费增长了14%，国防开支总额超过英国、日本和法国，一跃成为全球第四大军费开支国。非洲军费尽管数额不高，仅为450亿美元，但其增长幅度不低，去年达到8.3%。阿尔及利亚增长8.8%，成为第一个军费超过100亿美元的非洲国家。亚洲是全球军费竞赛的热点地区，去年亚太地区军费增长了3.6%，总金额达到4070亿美元，其中中国军费增长了7.4%，无疑在亚太地区独占鳌头，军费总额达到了1880亿美元。日本出于对中国军备扩张的担心，再加上安倍政府富有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外政策，导致东京在2013年结束了长期实行的军费逐年下降的国防政策。同时，其他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越南、菲律宾的军费开支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亚洲国家军费增长幅度最大的是阿富汗。为了应对大部分的外国军队在2014年底撤军后出现的局面，阿富汗政府去年把军费猛增77%。根据这份报告，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军费大国。报告列举的排在全球前10位的军费大国依次为美、中、俄、沙特、英、日、法、印、德和意大利。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为期5个星期的印度议会选举已经在4月7号拉开序幕。民调显示，反对派的人民党候选人莫迪可能成为印度的新总理。有人担忧，作风强势的莫迪上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许转趋强硬。不过，印度外长辛格星期一在北京表示，无论选后哪一个政党执政，印度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采访报道。
在印度议会选举期间，印度与中国星期一在北京展开第6轮战略对话，双方在会谈中强调彼此政策的持续性，并就选举后两国高层往来进行铺垫。中国外交部说，印度外长苏加塔辛格在会谈中表示，印度各党派对发展印度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共识。他相信，选后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印度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改变。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则表示，两国关系近年来稳定发展，今年更实现了开门红，希望双方妥善管控、处理分歧，保持高层接触互访，并增进战略互信。中国在2013年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650亿美元。 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南亚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说，尽管中印贸易大幅增长，但双方在安全议题上还缺乏互信。史密斯说
：“As much the trade dynamic has in some ways，
尽管彼此贸易往来兴盛，不过这在某方面也成为两国关系的拖累。部分原因是他们将安全议题，例如西藏和边界争端，列为比贸易更重要的地位。”
著有《冷和平：21世纪的中印竞争关系》一书的史密斯说，双方的贸易严重失衡也是一个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史密斯说
The trade, though growing in absolute terms, is very unbalanced.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双方的贸易在数字上有增长，但它其实非常失衡。人们大多不知道，在不算太久前的2004年时，印度还与中国保持贸易上的顺差，这种平衡的贸易关系维持了一段相当时间。但就在过去六七八年间，印度与中国的贸易有了赤字，这种赤字巨幅膨胀，现在已成为印度的主要忧虑。
为期五星期、分阶段举行的选举预定5月20号结束。印度主要反对党人民党寻求击败已执政10年的国民大会党的统治。民调持续看好63岁的人民党候选人莫迪成为印度新任总理。被视为民族主义派的莫迪在竞选期间曾经指责印度政府对中国太过软弱，并发出信号暗示将在边界争端上对中国采取较强硬的态度。他表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从印度手中夺走任何一寸领土。即便莫迪在言论上较为激烈，不过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的部长任内积极推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一般认为这种务实的做法应该会继续驱动莫迪的外交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跨国网络安全咨询公司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以来，网络攻击对全球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的威胁更加严重。报告说，跟前几年相比，网络犯罪在去年出现规模更大和更具有针对性的特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全球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赛门铁克日前发表报告说，导致上千万人身份失窃的超大规模骇客行为频繁发生，是2013年全球网络威胁的最显著特征。这份报告指出，去年全球总共发生了8次超大规模的骇客袭击事件，数量超过2011年和2012年的总和。网络罪犯在2013年总共窃取了 5.52 亿条个人身份信息，失窃的消费者信用卡号、出生日期、身份证号、个人财务状况以及电邮和密码等敏感信息，或者被骇客自用，或者被拿到黑市上出售。赛门铁克公司的全球网络安全伙伴项目总监比尔莱特对媒体表示，2013年全球网络攻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从发散式向集中式转移，因此受到网络袭击的总人数在去年反而出现了下降。
我们的统计显示，2013年全球网络攻击受害者大约有3亿7800万人，这和2012年的5亿5000万人相比显著下降。其中部分原因是网络犯罪正在通过更复杂、更有效和更具有针对性的手段发动攻击。
赛门铁克的2013年度全球网络威胁报告显示，企业高管的个人助理和商业公关人士是跨国网络罪犯的主要作案目标。其中，拥有250名到500名员工的中型企业和超过2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是备受骇客青睐的作案对象。赛门铁克的高级政策顾问杰夫·格林在报告发布会上说，在消费者层面，2年前问世的勒索软件在去年出现了升级。2012年，网络罪犯主要是通过欺骗的方式，利用这种恶意软件劫持用户网络，并以此勒索钱财。但在去年，罪犯在使用勒索软件的时候更为肆无忌惮。
罪犯撕下了任何伪装，他们说， 我们劫持了你的电脑，并且给你的硬盘加密。如果你不支付$200万，我们就把数据全部删除。
这份报告还指出，2013年骇客对移动通信装置的袭击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塞门铁克在全球范围对终端用户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52%的受调用户把个人和工作敏感信息存入移动装置，但只有不足50%的用户为移动装置设置了基本的保密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备受争议的医保法将成为今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尽管早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白宫最近宣布超过700万人参加了医疗保险，这个结果是一些民主党人对他们11月竞选连任的前景稍微松了一口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开局不利，奥巴马提出的医保法慢慢站稳了脚跟。洛杉矶的志愿者在最近的一次注册活动中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的活动很成功，人们都特别渴望有医保。
医保支持者在寻找像塞戈维亚一样曾经抵制医保的年轻人来参加。
如果我现在入保，就一切都没问题了。去运动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安心。
Thank you.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热情地提及最近的进展。
我愿意和任何人合作，使医保法更加便民。废除这个法律的辩论已经结束，平价医疗法案留下了。
国会民主党人希望事情是这样，但是共和党人，包括众议院议长伯纳，继续攻击医保法会拖累经济，并誓言将它作为竞选的主要议题。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数百封选民的信，他们都因为医保法而受到伤害。
在国会，关于医保法的辩论不会结束。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议员图恩表示，
当然现在有个奥巴马医保法，他几年前就通过了，而且继续破坏这个国家创造就业的机会。
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议员德宾则指出，
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愿意坐下来努力推动两党都接受的妥协和改变。
皮尤研究中心的多尔蒂说，对医保法的反对应该有助于在11月的选举中动员共和党选民。
这对共和党选民是一个激励性因素，鉴于投票率如此重要，因此我认为医保问题的确能让人们既烦恼又兴奋，对共和党一方尤其如此。
但是两党政治中心的福迪埃说，医保问题不会成为今年竞选的唯一议题。
我认为中期选举关乎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经济现状如何，第二，总统表现如何。中期选举通常总统所在的党都做得不大好，对总统所在的党不利。
11月的选举结果将可能对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最高法院对变性人予以法律承认，承认他们具有第三种性别，享有平等权利。星期二的这个历史性裁决，只是联邦和各州政府把符合条件的变性人纳入为穷人提供的福利项目。有关当局要求所有的官方文件，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还要备有一个标有变性人的栏目。活动人士赞扬这一裁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瑞士航空发烧友2012年成功的驾驶一架太阳能动力飞机从西班牙飞到摩洛哥，2013年又横跨美国，现在他们试图在明年尝试驾驶这种飞机环绕地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蒲蒂奇的报道。
太阳能冲动二号是单座飞机，翼展为72米，但是重量只相当于一辆比较大的汽车。它的机翼上能装大约200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还配有为夜间飞行用的锂电子电池。它的四个电动马达使飞机能以每小时 140公里的速度匀速飞行，平均飞行高度是8500米。这架飞机的前辈太阳能冲动一号，最长的飞行是2013年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飞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飞行距离超过1500公里。但是曾经在瑞士空军驾驶喷气机的飞行员博什伯格说，太阳能冲动二号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飞行距离要远得多。
我们离开中国海岸的时候，不知道大洋彼岸的气候如何，这些都是很大的问号。
他们花了12年时间做研究和测试，包括驾驶太阳能冲动一号飞行，最后建造了二号飞机。他们相信它能用20个飞行日在3个月内环绕地球。太阳能冲动项目的主席皮卡德说，飞机所有细节的设计都是为了达到最大效率。
这架飞机是能量效率的榜样，怎样节能，怎样用太阳能能使飞机日夜飞行。
飞机使用自动飞行设备的时候，飞行员能睡觉、上厕所，甚至锻炼身体。博士伯格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提倡制造更多的太阳能动力飞机，
目标是向客户提供能效更高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用于住房建造、运输、家用电器和照明。
按计划，太阳能冲动二号将在5月试飞，真正的环球飞行计划在明年3月开始，出发点是波斯湾某地的机场。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东南亚四国领导人同意在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加强区域合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总理以及泰国特使4月2号到5号在胡志明市会晤时发表了一项声明，再度就1995年的湄公河协议做出了承诺。该协议为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发展和其他议题上达成共识而创建了一个构架。湄公河流出中国后，其下游经4个东南亚国家后入海，其流域内近7000万人的生计严重依赖着这条河。与此相关的农业灌溉和渔业从业者占据该区域总体劳动力的85%，因为河流任何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对下游数百万人产生影响。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流域内几个国家于1994年合作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该委员会上个星期在胡志明市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提出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将确保水、能源和食品安全作为今后几个月关注的重要议题。美国对该委员会和成员国近2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通过这个委员会，区域内的政府通过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然而，该委员会和流域各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对湄公河资源需求的不断上升、快速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河流形成了更大的压力，并且对其独特的环境以及数百万人的生计造成了威胁。要应对这些挑战，将需要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更大数量的投资以及更多的区域内合作。通过类似湄公河下游倡议以及连接湄公河等计划， 美国致力于支持湄公河流域国家努力改进区域内水资源合作和管理，为所有靠湄公河水养育的人们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